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大公会议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希腊的东方传统是比较强调一。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饭桌上是什么呢？今天的饭桌呢，我们开始一个系列的节目啊。这个节目呢是关于东正教会，也就是正教会。那最近呢，这个俄乌战争啊，使得东正教，就是俄罗斯的宗教，一下子进到我们的眼前，特别是基督徒啊，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常常有时候会把普京和他的信仰好像也放在一起。那到底东正教和基督教，还有天主教和我们的新教，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关系，有些什么样的渊源？我们平时对他了解的不多，所以呢，我们饭桌派呢就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节目，就叫聊聊东正教。那海伦呢邀请陈牧师和海伦一起来聊这个话题。我们先跟陈牧师打声招呼。你好，陈牧师。
你好，海伦。
你好。我相信啊，陈牧师你也很关注新闻哈。
是的。
就是对这个俄乌战争我们常常特别是说到这个普京的时候，常常就会带出俄罗斯，然后带出俄罗斯的时候又会告诉我们俄罗斯现在是东正教的信仰，所以这个很让人困惑啊，特别基督徒，因为我们太少了解东正教了。
嗯，
就像不管是在北美还是在亚洲，东正教教堂啊就特别少。
对
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个感受呢？
是啊。
嗯，
对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好像我是传道人，但你问我什么叫东正教，其实我一直都不太知道，因为我们从东南亚到北美我们其实很少遇到有东正教会。而且我举一个例子了，凡是大家去看教会历史的书，或者你在网上呢，我们看任何所谓教会历史，肯定的就一定不包括东正教。你随便拿起任何关于所谓教会历史，你就表明了这个东正教会，或者你叫它正教会，它真的是跟我们所有基督徒无关的。不只是我们华人，就算是西方的基督徒，都是在他们视野之外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传统，所以是很怪的一个现象。
嗯嗯，陈牧师，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我们一说到基督教，我们好像大概能分清楚啊，一说基督教我们是三大宗派，什么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就句号就完了，因为就不知道它了。从我自己来讲，我对东正教最大的印象就是洋葱头的教堂，
哦，对，
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感觉。但是看那洋葱头的教堂，有时候又感觉像是波斯啊，就感觉特别土耳其的风格哈，也仅此而已。所以陈牧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东正教。那您先从这个名字来给我们说吧。那这个正教会，什么叫正教会？它什么意思？
对啊，这个正教会其实也是我大概十年前才知道，就是当时有些东正教的人去了香港，那我有很多同工在香港，结果呢，他们就介绍他叫做正教会。那我自己莫名其妙，我说，喂，人家说是东正教，怎么会没有了东呢？那其实对于这些西方我们的朋友来讲啊，真的是的，什么叫西和东？我经常讲笑说，喂，东啊，不是指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它不是指到东南亚，这个东当然是指到土耳其还有俄国啊，所以这个东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也很困扰。而且你问他们呢，肯定这些正教会的人说，我们不是东也不是西啊，我讲笑说是好东西啊，所以他们不喜欢分东跟西的。他们这个正就是我们最难解释的这个正统，但是也牵涉到另外一个字，就是叫做大公教会。中文呢又好麻烦了，就翻译了是天主教。那我们都知道它本来的意思就是指到普世教会。那你就算你教会只有20个人啊，你都会觉得你就是代表了普世教会了，你一定是最正统的那一个。所以结果你不可能叫这个3亿人口的这个，不管是俄罗斯啊、希腊啊，还有巴尔干半岛的教会，你不可能叫他说东 正教，他说我们不是东欧，我们很多人在西方的哈，所以呢，光是这个名字已经表明了，就是我们其实对他们很不认识的。
那他这个正教会是正统的意思哈？
对，当然是了，这个当然大家都听过了，这个就是在所谓东西教会的大分裂，就是1054年、而且这个又是一个很怪很怪的名称了，他造了一个英文字出来，这个 schism、这个英文字有时候翻译做了很恐怖、叫裂教，喂，他真的是裂的哦、他们裂到一个地步、他们是彼此不相来往，而且呢还用了天主教对付马丁路德的方法，就是将他驱逐出教会的、所以整个伊斯坦堡和莫斯科就判罗马的天主教是将他们逐出教会的。
刚才陈牧师您说到，就是我们一般都把它叫做东正教啊，实际上他不认为自己是东啊，他就认为是正统教会。
是。
那其实东和西这种分法应该是按地理位置，就是在狄奥多西大帝把罗马分成东西两块，所以按着地理位置，包括刚才您说的就是伊斯坦布尔，其实当时叫君士坦丁堡吧，它那个整个地理位置都在东边，所以呢我们按照这个西罗马和东罗马按照历史学家的分，可能就把它叫成东边，所以东边的教会那当然就叫东正教。但是我们往前推一下哈，陈牧师，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保罗的宣教，实际上保罗宣教是我们看到福音的轨迹是一路向西向西向西，
是的。
那实际上保罗最开始宣教的地区叫亚细亚这一带啊，就是现在的东正教这一带，实际上如果按照我们的思维，我们觉得好像这儿靠近耶路撒冷更近一些，而且呢福音也是比到罗马更早一些的到这些地区，
所以是东边啊，真的是东啊，
对啊，
是啊，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确实应该是不是更正统一些啊，就是这种感受。
对啊，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看新月新月这个世界我们叫它做地中海，其实全部大部分都在今天的土耳其的我们看土耳其一定是东方的，所以这里就代表了当年这种的分裂也好，分化也好，就产生了东西这个观念但我们仔细来看，它这个正统啊，真的是远远早过罗马天主教。他们有时候大家都相信圣经一定的，但是跟着有所谓这些大公教会会议他们都承认这七个大公教会会议从最早的尼西亚信条一直下来，所以他们在信仰上跟我们是很相近的，但是今天我们却对他们完全陌生，他们好像活在一个细胞里面，是我们不认识的，这个是很怪的一个历史现象。我只是从一般信徒的心态来讲了，就是说我们经常讲到正统当然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多基督徒他们一定关注，但是我说如果这个我们讲传统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就是他们一定是称自己的传统远远早过我们，所以从理来讲是很对的。我当年这一个是希伯来人犹太人，后来他们是这个希腊语的世界，希腊语的世界就是新约圣经嘛，新约圣经 是用希腊语写成的嘛，所以他们这一个的东正教真的他们的传统是跟我们完全不同，后来到了罗马天主教他们用拉丁语后来还有欧洲语言有英语所以这个就表明了他们的历史真的比我们早的，但是现在我们看他们呢，就好像觉得他们是比我们晚的，他们是在我们传统之外的，难怪他们有时候真的很气我们了，他们有时候都要自己辩护。所以有人介绍东正教说什么叫东正教他们说其实最简单就是我们是一个最古老的基督教的信仰，而且我们是正统，但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是普世教会，但我们不是罗马天主教，最后呢我们是福音信仰的，但我们不是基督新教。所以他们经常要用这种的方式来介绍自己，但其实他们可能是我们所有现在基督教的传统的老祖宗， 因为他们一直追到的是保罗、嗯、是在整个、小亚细亚中欧这一带土耳其的传统、嗯、这个是很远古的传统。
对对对、yeah. 我记得我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我看到当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使得这个基督教成为合法、嗯、啊，当时其实叫天主教哈，成为合法宗教以后呢，实际上他们就是东西两边实际上都开了几次大公会议的。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大公会议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的东正教实际上它是承认前面七个大公会议，那意味着前面七个大公会议它也都参加了是吧？
对，这个大公会议是非同小可的，它不是我们教会开会、嗯、它的定义就是要有欧亚非三个州的主教来参与。当然他讲的亚洲不是东南亚，不是亚洲，他指到就是整个土耳其一带一直到俄罗斯、嗯、但这个就表明了当他们1054年之后，这个东方的教会不再来参加的时候，就再没有大公教会会议了、
哦、
所以对于正教来讲，他们很紧紧于怀的，他们很强调他们只接受某一部分。一般来讲他们都接受七大大公会议，但有些更加保守的、嗯、他们只接纳前三个大公会议，就是尼西亚、君士坦丁堡和以弗所大公教会会议。他们连加克顿信条他们都不接纳、嗯、加克顿其实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但是加克顿信条里面特别通过了关于基督神人二性的说法、嗯，但这个说法呢，其实从今天的西方基督教来讲，仍然是有一些讲的不是很清楚的地方，所以对于正教会来讲，他们更加有保留了。他们觉得虽然大公会议是想极力的澄清基督神人二性，但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从这来讲，你就知道了，他们是个相当保守的传统，他们很不喜欢创新，他们认为连天主教都是创新。他们的正教会不只是正统，是个保守，是个保存传统、嗯、这个整个心态就是跟我们完全不同的。
对，那他认为新教更加新。
对，
新教简直。
对，有时候我从一般的心理来讲呢，我们华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过分强调了、新教，特别马丁路德的改教和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分别、嗯，我们是过分的忽视到其实正教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差别是更大。但是我们经常遇到俄罗斯人啊，或者这些东欧的正教徒啊，我们觉得啊，他们很像天主教啊，他们很多礼仪啊，他们有神父啊，其实他们之间的差距比我们和现在的天主教的差距是更大的。
嗯，对对，而且他有一些就是他用的词汇啊，实际上是我们完全不太了解的那个语境，就是他在他的语境里面在他的礼仪当中啊用的那些词听都没听说过。
对，他们
比如说什么富有理啊、圣化呀、啊、神的能量啊、重演论啊、成神论啊，这些词汇我们觉得太陌生了哈。
对，我们通常就以偏概全的说他们都是神秘主义。那如果你这样讲、凡是听不懂的神学名词都叫神学神秘主义，那这个有一点问题。而就是因为他们主要的是来自希腊，跟着来自他们后来不同国族的语言，特别是俄语、那这个是我们很陌生的。但是他们一般来讲，好像我们很多中国的学者也提出了哈，这个希腊的东方传统是比较强调一，这个拉丁的传统比较强调三，那这个的确是有道理的。所以这个一呢，就好像是万中归一的，它是有一种的神秘性在当中哈，好像天人合一这样子。那所以他们的传统的确是跟我们不同，我们就很强调一种很理性的理解，上帝是三位一体啊，我们有很多神学的观念啊，我们还要拼命解释基督的神人二性啊。但对于这帮正教徒来讲，他们不是用这种纯理性的方式去理解基督教的，所以整个对信仰的态度真的是很不同。
嗯，那我想问一下陈牧师，就是在正教里面他们有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吗？
对，这个就是最有名的核子论的争辩了，就是说、整个西方教会是强调父与子差派圣灵， 那正教会就是强调是父独自的差派圣灵，而且是圣子是从父而出的，那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两方面都有圣经的根据。但是我们如果用很简单的说法来讲，就好像是西方教会的三一论呢，比较像君主制，有一个父王，有一个皇子继位，于是就是一个皇权里面，一个君主制里面是有不同的皇位的继承人，所以他是多数的一个皇室，但是是一个主权者。但是另外一方面，政教明显的他的一神论的色彩很浓厚，所以后来很多政教他们之所以抗拒我们西方教会很接纳的信条，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信条有意无意之间就是看扁了他们，经常说他们是神格唯一论啊，或者他们主要强调基督二性呢是混合的一性论啊，因为他们很喜欢一的，他们什么都是一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呢，他们觉得圣父独自的差派圣灵，圣父就是那个源头，圣子而出更合乎圣经。但我们最后可以说，在历史上简单来讲呢，就是这种一神论呢，使得他们更加能够与他们的穆斯林的邻居相处了，因为穆斯林是很明显的一神论，他们对于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呢是莫名其妙的，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历史的背景。而相反来讲，西方的教会它的政教合一是明显的，他们会喜欢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官，使到他们的政治的主权也有一个宗教的合法性啊，就好像父神掌管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就有一个帝国的皇帝来掌管整个版图，所以这些都是带有政治意味的神学观念啊。所以从这来讲，我可以说东方跟西方的历史就好像你说都是从君士坦丁这个皇帝迁都开始的，他将首都从罗马搬到君士坦丁堡，就好像注定了这个基督教就是要一分为二的。
但是如果我们去历史里面看的话，君士坦丁堡这一块哈，就是东边这一块，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实际上是富裕或者是不管是文明程度，因为它挨着希腊嘛，
对，
不管是文明程度还是这个农业经济程度，实际上远远高于西边的，就是罗马那一块的。
对对，所以君士坦丁堡这个迁都的这个计划了哈，譬如我最近我看见一个新闻了，亚洲很大的新闻了，是印尼啊，世界上第四大人口的国家，它要迁都，将雅加达迁到另外一个岛上面，因为雅加达是不断的地层啊，他们有很多生态的问题。那这个君士坦丁堡也是一样的，他这样子一个很极端的手段，将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正如你所说，他认为东方是有大片的土地，不会自我限制在意大利这个不是半岛的半岛里面。但是结果很明显的，后来东方的世界希腊帝国完全被罗马所征服之后，他也每况愈下了。所以他这个迁都是令人有时候不能够完全明白。一方面固然从地理经济来讲是很合理的一个迁都，但是后来很多政治主要的文化的发展是在欧洲，所以这个东方教会越来越被冷落也可以理解。
那我们再回到历史当中，就是在基督教被立为国教之后呢，实际上这几大牧区哈，我们说包括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亚历山大，还有罗马，还有安提阿，这五大牧区实际上是平等的哈，最开始没有说哪个就是哪个的这个老大哈，哪个就是像现在天主教一样，就是教宗至上，教宗是最有权威的。那最开始上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吧？
对啊，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跟罗马天主教很相近，就是说罗马的主教其实是众多主教中的一位，所以到今天为止，天主教还是称教宗是罗马的主教，而不会一开始就说他是教宗。那政教也是，他们不同的政教会都是平等的，但后来越来越多他们也发展成为了天主教的母社，他们有一个主教会。但是因为整个现代历史的发展 特别以东欧为主和巴尔干半岛为主，很多的正教会都属于当地的国家，所以带有国属的色彩，他们就纷纷成立自己的正教会。所以从这来讲，现在他们就有很多叫做自主教会，都是不同国家里面的正教会，但他们怎么样都需要有一个长远传统的主教会来认可，就是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安提阿，后来就是由莫斯科来认可。最好的代表就是乌克兰了，乌克兰里面有自己的正教会，这个是君士坦丁堡所承认的，但是有另外一个乌克兰正教会是莫斯科承认的，所以在乌克兰里面就有两个正教会啊。这个当然就是很明显有政治的原因啊，文化历史的原因啊，所以他们也越来越要区分。所以我很多朋友他们也告诉我呢，我们随便说正教会就分为是俄罗斯的跟希腊的，其实是以偏概全的，每一个小的东欧的国家里面，巴尔干半岛的国家里面都有他们的正教会。但一般来讲就是一就是土耳其的康斯坦丁堡或者伊斯坦堡的认可，或者是莫斯科的认可啊，所以他们之间也是有教制的产生了，他们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制度的。
就是他们也有那个教会的制度和那种阶品跟天主教很像。
对对的，所以我们经常会说虽然基督教天下三分，但是整个基督教最主要的就是三个层面，第一是神学的层面，这个我们都明白，第二就是有一个属灵经验的或者神秘主义的层面，但第三个是我们华人最忽略的，就是他们一定有一个教制的层面，而且这个教制的层面他们用一个英语来讲是 hierarchy， 我们现在叫做层级啊，或者有一个优先次序的一个阶级观念呢，但是它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神圣的阶级的制度，而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和我们基督新教的分别，我们不能够单从神学，一定要好像你这样子讲到历史，更多一定要走进这个教会的教制的制度的传统里面来理解，我们才能够明白他们之间的不同。但你讲的是很清楚这一点，就是他们本来是有四个东方的正教会的头了，你可以说头了，就是现在叫伊斯坦堡了、亚历山大了、耶路撒冷和安提阿。
现在还有吗？
现在我相信没有了，其实也
对啊，他都已经被穆斯林给
耶路撒冷一定没有了，那跟着安提阿也不会有，亚历山大也不会有，所以基本上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堡和俄罗斯以莫斯科为主的正教会啊，他们两个正教会到今天仍然是公认的正教会的头，所以你一就是跟伊斯坦堡，就是土耳其的，是个穆斯林国家哦，但竟然有正教会的总部在那里。第二就是跟俄罗斯了，所以我们看新闻就是很有名啦，他们说其实没有所有的这些东欧的正教会之前就有伊斯坦堡，跟着伊斯坦堡之后就是基辅，所以没有莫斯科之前是基辅，跟着基辅曾经是整个正教会的元首，后来从基辅才再迁往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也是一个重要的正教会的城市。所以从这来讲，我们可以说整个正教会的发展其实跟我们所理解的路德加尔文的改教是有一点类似的，就是他们都强调自己才是那个普世的大公教会啊，而今天我们其实比如英国的圣公会，其实他们也是用所谓大公教会这个字 Catholic， 那正教会更加是了，但他们更厉害的，他们不用这个大公这个字，他们叫自己做正统，
而正统
对这个正统是更高的了，因为他们认为他不跟你吵谁早谁晚，他不跟你吵谁对谁错，总之我就是那个原来的正统。这个好厉害，
某种角度是对的呀，他确实是没有断过，他从保罗传教哈，一脉相承，
对，他真的没有断过，
使徒初代，对
对，而且你真的看我基督教真正来讲，真的他不是法国德国，他更加不可能是英文的，他一定是归到新约圣经的希腊语，所以凡是用希腊文的才是那个正统， 他追到的那个源头啊，全部找过我们了。我们改造运动，你看吵来吵去，就是看谁是正统啊，谁更合乎奥古斯丁啊，或者因信称义啊。这个正教会根本不跟你们讨论这些，他说我在你们之前的了，他的层次很高，高过我们所有吵架的问题，所以他们真的很厉害。
而且特别是这次这个俄乌战争啊，我们看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的时候，我就一下想到历史当中那个基辅大公哈，就之前网上流传一个，就是俄罗斯在说乌克兰是属于俄罗斯的，有人就铺出一张照片，就是公元900年左右的时候的基辅已经是一个城市了，可是那个时候的俄罗斯还是一片荒土。
是，但整个基辅大公国真的是历史悠久啊，他们是斯拉夫民族，如果你一直追，可以追到甚至公元九世纪，已经有这个基辅一个初步的一个政治实体出现。
这就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之前东欧草原上呢，罗斯人呢是一个个松散的部落组成的联盟，一直到一个强大的公国，就是基辅大公国成立了，他的统治者叫弗拉基米尔，他成为基辅大公后呢，他就想到要联合这种部落成为一个强大的共同体，那这种粘合剂呢，他就想到是信仰，于是呢他就派出了使者去考察，说是去考察伊斯兰教啊、犹太教和天主教还有东正教，结果发现呢，犹太教要行割礼，这个有点做不到。那伊斯兰教是不能喝酒啊，那对于爱喝酒的斯拉夫人来讲啊，那不喝酒还不如让他们死。那天主教呢，强调是禁欲，这些罗斯人都受不了。最后呢，从君士坦丁堡回来的使者，向他讲述了他们参加东正教的礼仪崇拜的时候的那种辉煌啊，就觉得真正的见到了天堂，因为我们知道东正教的教堂都是金碧辉煌的，非常的华美啊，所以说这个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就最终选择了东正教，于是他又派人到君士坦丁堡要求和东罗马的皇帝啊联姻，但没想到东罗马的皇帝居然把他自己的妹妹安娜啊，亲妹妹安娜哈就嫁给了这个弗拉基米尔，而且要求他必须受洗，皈依东正教。所以呢，这个弗拉基米尔他不仅受洗了，而且娶了皇妹，还与拜占庭结为同盟，说是婚礼和洗礼是一起举行的，就在科尔松举行的，就是在这个乌克兰的科尔松举行的，基辅也在乌克兰哈。于是他回到了基辅，宣布东正教为国教。那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啊，俄罗斯继承的这种东正教还真的是正统的，这种正统性从血缘上它也是正统的，因为它娶的是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妹妹，这是罗马的正统。因为拜占庭帝国号称为第二罗马嘛，他其实不是号称第二罗马，他自己认为自己就是罗马。那当这个拜占庭帝国，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灭以后呢，俄罗斯就承接了罗马的正统性和传承性。
对，
所以这个沙皇的意思也就是凯撒的意思。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继续带大家畅游正教会。谢谢你陈牧师，咱们下次见。
好，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